种子是如此美好，因为在播种种子的过程中，你就会收获庄稼，而丰收总是一个欢庆的时刻。如果我们在心中播下信心，我们就会收获。如果你明白这一点，就说阿们。好几个礼拜以来，我们一直在和你们谈关于信心，一种真正能改变世界的信心。它可以改变你的世界，它可以改变你周围的世界，它可以改变整个世界，因为有一种力量和能力可以扭转局面。了解它是一回事，运用它又是另一回事。而我们一直在教你们信心有多么简单，但是当我们用错了方式来接近它，并且不照着神的方式去接受它，那它就不起作用了。所以我们从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中一直在学习有关信心的荣耀，相信神使得这个被称为信心的东西能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让我们能看见神奇妙的大能因信而运行。荣耀归给神。我可以祝福你吗？父啊，我们只想说你真伟大，真的很伟大。我们很高兴认识你，我们也很高兴能和你相交，我们也很高兴我们是你在地球上用来向世界宣扬你真理的器皿。所以求你祝福在这里听的这些人，不仅是在这个地方，也求你祝福那些在世界各地通过电视、有线电视、家庭研读以及许多其他渠道听到这话的人。我们为此感谢你。所有人都说阿门。正如我先前告诉你们的，我多年来一直尝试讲道，讲信心，而且我经常讲一些我自己并不了解的东西。有多少人为此感到高兴？那就是你学习的方式。你知道，如果医生能称自己是职业医师，那么我们也有理由称自己是职业传道人。而你们就是被我们练手的那群人，对牧师来说这要便宜些。但信心是我曾经下功夫去钻研的东西，我很真诚地想要得到这个被称为信心的东西，因为我孩提时代接受的教导告诉我，摩西有他，以利亚有他，耶稣有他，保罗有他，上帝可怜其余的人们。在我看来，那是个非常特别的东西，只有极少数人才具备，而且它还是神秘莫测的，让人无法定义，也无法进入。我当时差不多就是活在那种理解里。我也这样去讲道，然后说，现在各位，这信心是多么奇妙，多么美好，多么荣耀，多么超自然。我都用完了形容词，那就是我对信心的全部了。可是信心根本不是形容词。神才是把我带进圣经话语之中的那一位，不是人。神对我心里说，你去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，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。我过去读过好几遍，可是没读出什么名堂。但是那天晚上我读到了很多东西，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波多黎各圣胡安的那个夜晚，神把他启示给了我。现在我们来看，他就在这里。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，神说，信就是，说信就是。如果他是，他就是。他不是过去式，也不是将来式，而是现在式。并且信心是一种实底。当时神就震撼了我，我之前一点都不认为它是一种实质的东西。我原以为它属于某种神秘主义的范畴，我也不太清楚它究竟是什么，但我知道它在灵界的某个地方。神却说，它不是那样的，信心是一种实质。然后下一句，他说，信心是个确据。我知道确据意味着什么。当你站出来为某事做见证，你就是那件事的确据。所以我知道确据是非常明晰又真实的东西。神说信心也是一样。然后我们看第四节，他又说，现在亚伯有信心，亚伯献给神比该隐更美的祭，神称那是信心。我当时就想，等等，什么时候奉献和筹款跟信心扯上关系了？神说，从一开始就从未分开过。你们还在听吗？就是你对神的奉献和你有的信心是挂钩的。如果你想衡量自己的信心，看看你的钱包，你把它完全展现在那儿，就那么数一数。如果我们要传奉献袋，没问题，只要看看你放进去多少钱就行。如果你只放一美元，那就是你信心的量，你放五美元，那就是你信心的量。哦，但你会说，桑摩尔牧师，我就只有五美元了。那对神来说就等于你给了一百万，因为你数的是自己放进去的多少，神数的是你留下的多少。 而且神的账本比你的账本好用多了。然后你会说，主啊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真该好好谢谢我呀。主啊，我今天给教会奉献了17美元。神就说，你口袋里剩的那1100块是干什么用的？现在别说，主啊，你别多管闲事。他会说，我就是要管，而且要好好管你的身体，你必须对神有这样的认识。所以第四节那里，他说，好了，听着，信心就是奉献，以及你对神的给予关系。如果你想增长信心，就给我更多。然后你就不必求，不必找，不必祷告来的，你已经有了。你通过一个行动就得到了。接着，我对这点还很难接受，我又读下一节。他说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。神说，信心是一种行走，与我同行，不是跟罪人同行，不是跟背后议论人者同行，也不是跟你的家人同行，那些不是属灵的人。不是跟那些老是闹分裂、搞纷争的人同行。信心是与我同行。我说，主啊，这不是要祷告来的吗？神说，是的，就在第五节。他写得很清楚，现在活出来，别只是说出来，活出来。他说，以诺被接去，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意思就是他们找也找不到他。你知道吗？老是有一堆不信的人出现，兄弟们，如果你们当中有人今天被接走了，其他人恐怕下礼拜还在到处找你。等到被提那天到来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被留下来的那些人要做些什么，他们会累死也想把我们找出来。感谢神，他们不可能找到我们的。因为在他被接去之前，他就有了这样的见证，就是他取悦了神。他取悦了神。他怎么让神喜悦的？只有一种方式，就是与神同行。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就喜欢这样。如果你若读经就知道，有时你会把一些事情混淆。举例说，你说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有信心，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当人们谈论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时，总会让我觉得被惹恼。啊，史密斯、威格尔斯沃斯啊，我要是能有像他那样的信心就好了。如果你真的了解他，你根本就不会想要那样的信心。你知道吗？我发现有大概75%的人说他们想要信心，可真的让他们明白信心是什么时，他们就不要了。当他们发现信心不是魔法时，他们就不要了。当他们发现它意味着与神同行，并不是说他在聚会中行过神迹，其实那些神迹是基于他与神同行的关系时，他们就不要了。一个人若常常闭关禁食祷告，寻求神，周复一周，月复一月，那神自然会回应他的一些祷告。如果他如此接近神，他根本不用出声，神就能听见他。而我们中有些人可能要大声喊才行。他就是这样与神同行，而在与神同行时，神就回应他的祷告。你看，事情就简单了。今天要讲的经文是下一节，也就是第7节。他说，因着信，挪亚被神指示他还未见的事，心怀敬畏，预备了一只方舟，以致全家得救，并且因此就定了世人的罪。你要把他都看进去，他其实是借着信心定了这个世界的罪。你我也可以用信心来定这整个世代的罪，比如说，我们弃绝股市，我们弃绝金融危机或通胀。你可以说，你们并不存在，你们是谎言。他说，他定了世人的罪，他就承受了。你最好相信，他和亚当一样伟大，他就承受了，承受了整个人类的产业。他成了平心而得的义的后嗣，他承受了整个与义有关的产业。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全都是凭信心。挪亚，什么是信心？现在挪亚造了一只方舟，而因此成为了凭信而得的义的继承者。在那之前，地面上从来没下过雨，挪亚只能凭神所说的来相信的。挪亚对大水或大船都一无所知，所以当神向他说话时，他发现信心就是为神做工，在个人与神的关系里，就是为神做工。信心是一个行动，而信心是有行动力的。毫无疑问，有一天他在犁地，而主向他说，挪亚呀，我不能再容忍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了，我再也不能容忍地上所发生的事情了。我打算重新来过，我将带来一位弥赛亚，而你的血脉 你家人的血脉几乎是剩下的所有洁净血脉了。我必须毁灭大地，也为人们的罪以及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之间的混杂婚姻。我必须全盘推翻，重新开始。我要借一个非常奇怪的方式从你这里开始，我要让天降雨。上帝，挪亚也许会说，神呢？你就不能换个办法吗？他回答说，不行，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。挪亚，会有非常多的雨，你得需要一艘船。挪亚说，可我以前从来没需要过什么船呢。神说，因为从来没发生过洪水啊。再有，挪亚，你也买不到船，你得自己造一艘。挪亚可能会想，主啊，我可以制造犁，可我造船不在行啊。神又说，而且还有，你要按照我给你的图纸来造。如果不照着图纸造，船会翻过来的。你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船翻的？那就因为他们按自己的规格造人生，没按神的规格去领受，你就得不到正确的结果。神又说，好了，挪亚，这是个大工程。挪亚说，主啊，这可真是个庞大的要求。神说，你的信心也很大，去吧。他说，主啊，我只有玉米地里这么一个空地来造船，可以吗？可以的，挪亚。主啊，我有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怎么把水运到这船这儿来？神说，没问题，挪亚，你造船，我来送水。你有没有发现神总是这样的？你的问题在于你不去造船。看，我们总以为信心是在祷告层面的东西，可圣经给出的说法并不是那样。神说，信心就是为我做工。现在我想跟你们说一下，你尝试让某人去为耶稣做事，看看你会遇到什么状况。你让某人长期做招待，看看问题有多大。你让某人当巴士队长，哥们，你问题可大了。你想让某人走出去为耶稣做工，就是真正去为耶稣做工，一周又一周，一月又一月，你看看你手头能有什么问题。你让某人开始每天向不同的人做见证，看看你会遇到什么麻烦。而那同样的人还会说，主啊，赐我信心吧。主啊，你知道你在求什么吗？有些人向神要了40年的信心，到了40年末，他们比起初还更少，还不如当初啥都不说。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那样得来的。神说，我把它写在圣经里给你看了，读圣经去。我说，好的，主。他说，那信心就是为我做工。当我想去菲律宾建那座教堂时，我挑了国内非常优秀的两个牧者，我们的传道人，跟他们说，这里有一间很棒的教会，我想请你来接管。可知道他们怎么说吗？他们说，我不想干那么辛苦。你把那边的人都给宠坏了，我们不想那么辛苦，我们不会考虑的。我说，可你们这么能讲道。他们说，是啊，我们就维持这样好了，我们可不想那么辛苦。你可能会惊讶，有不少传道人对于教会小而精这件事还颇感自豪，因为所有需求都能满足他们的生活，然后他们就可以天天去打高尔夫球，或者玩多米诺骨牌，或者干些别的，或者看电视。但你若发现真有人每天愿意工作16到18小时，那你得好好找一会儿才能碰到这样的人。然而那些肯这么努力工作的人，为别人祷告时，人家就得医治。你会说，啊，他有信心。其实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。你看，你不知道那是什么。好了，有多少人相信圣经？我今天早上给你们开个方子，叫做信心。如果你肯接受它，信心就会在你生命中开始绽放，开始发芽，并结出果子，然后你会在生活中收获前所未有的收成。但如果你不愿意把时间的一部分给神，如果你不愿把劳力给神，如果你不愿为神做工，那么你再去求那些东西也只会落空。你会说，为什么我的祷告没被应允？那你为神做了什么？你为主赢得了多少灵魂？我病了，为什么没得医治？那你为耶稣做过什么？神对我说，那种在奉献带传递时所需要的信心，跟你为病人祷告时所需要的信心是一样的。他告诉我，那种让你关上门与他独处，赞美他，尊崇他的信心，跟你在那边为病人祷告时需要的信心是一样的。他告诉我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劳作，跟你为那些需要神迹的人祈求，是直接挂钩的。所以我说，许多人一旦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意后，他们就会说，哎呀，抱歉，我搞错了，我看我不想要了。他们发现这其中要付出很大的辛苦。 我想告诉你们，我所认识的每一位拥有大信心的人，他们也都遇到不少麻烦，这一点倒省得你们费心了。是的，你说，那如果他们这么有信心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麻烦？因为魔鬼不喜欢他们，魔鬼一直在攻击他们，因为他说，这些人对我的国度是威胁，他们对我的事业是威胁，我想打击他们，我想尽量让他们灰心，所以如果你想得到神的极大能力，这是个分水岭。挪亚说，好，我愿意。于是神给了他一份图纸，这是在洪水时期，距离亚当大约2000年，一直到基督大约又2000年，直到基督之后，他们都没有再造出那么大的船，你知道吗？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会找到挪亚方舟，他们会用直升机把人运过去，让你下到里面，你会感受到，你会闻到那些在方舟里待过的动物们的味道，残留了多少年，大概差不多4000年了。你会说，神要这么做干嘛？他要向世人证明，他说了什么，你最好信。因为耶稣曾说，正如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现在，你也许会说，那全是坏消息啊。不，也有好消息，因为挪亚真的在为神做工。对，不仅仅是谈婚嫁和随意嫁娶，这里有个人在为神建造一艘船，而我们就是神的挪亚。你知道挪亚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吗？挪亚这个词意味着安静，周围风暴肆虐，他却安静，周围的人都疯了一样来回奔走，他却安静。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，那些真正努力奔跑，工作非常卖力的人，其实是迷惑的。我从没见过一个成就很多又很匆忙的人，所有匆忙的人其实都没做成多少事。你还不如放慢脚步，在做事前先祷告，然后一劳永逸，不必一遍遍重做。我们过去跟奥罗·罗伯茨相处不少时日，我常常惊讶地发现，他每天都可以早上打高尔夫，有时下午也打，可他却在经营一个庞大的机构，却依旧能从容地去打球，并没有说，哎呀，我还得去回那些信件什么的。不，他没有，那些事情已经有人在打理了。我们大多数人只是缺少一点组织，只是一点点组织。然后你跟主说，主啊，我今天可不像无头苍蝇似的乱转，其实你没多少事情可做，你何不说实话呢？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敬拜耶稣，赞美耶稣，读经，亲近神。我们也应该这么做，你能说阿们吗？挪亚说，主啊，我愿意。他说，可是主啊，还有个小问题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得加我的薪水，我还得去买木材呢，但我敢保证一件事，他从来不缺一根钉子，也不缺一块木头，但他却有钱买。那艘船出航时没有背负债务。啊，那可不是信心的作风。如果神叫你做一件事，他就会提供你做这事所需的木材。你真的相信吗？这可是一艘大船，有些很粗的栋梁，比支撑我们这栋建筑的这些还要粗的栋梁。现在我知道我搬不动那些栋梁，我也不觉得他会自己去搬，你知道吗？我能想象挪亚建船时，他坐在行政主席的位置上，我觉得好莱坞里所谓行政主席的点子是跟他学的，那是一把高脚椅，他靠在椅背上，手里拿着那些图纸，然后说，啊，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好了，你们这些该死的巨人，把那根梁抬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那是有些巨人，他们反正也都要下地狱的，那就让他们干活吧。于是他就让他们搬梁木，说，我给你一天一分硬币，去吧，把那些梁木抬起来，装到位。他跟他们说，你们不知道吗？神说要下雨了，他们说，我们不信下雨。你不信也没关系，把木料抬好就行。神要审判世界，我们不信审判，你信不信都没关系，赶紧把梁装好。我们真该让城里所有没信的人都来为神做事，我们差不多要把他们操劳到死。在他们干活的同时，我们对他们说，耶稣快来了，我相信神的子民应该利用那些不敬钱的人，让他们也在建造神的国度。你们说阿们吗？过了1年左右，他们已经装好了船底，并准备往上建造船舷一部分了。那些阴沉着脸的巨人会说，你看，我们干了这一年，一滴雨都没见到。挪亚就说，不会是一小场雨的，要来的是洪水。他们又说，如果真会发大水，那至少先来点毛毛雨，做个预演呢。挪亚说，不需要那毛毛雨，要来的会是洪水， 你知道有些人总想要神先行一点点，好让他们相信神确实是神。神根本不用证明自己，神就是神，他说的都是真的。如果他说会有洪水，那就会有洪水。又过了10年，他们说，挪亚，你还没干够吗？没有。你知道吗？他整整干了超过100年。是啊，他没放弃，他没退缩。你知道吗？我认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难过的事之一，就是那些过去为神做事，而现在不做了的人。我觉得这是世上最让人难过的事情之一。字面上有成千上万我们称之为牧师或传道人的人，他们过去传道，现在却不传了。他们还有充足的借口，好到不行的借口，除了他们不敢在神的审判台前站立就是了。有成千上万的人过去在主日学里教过课，做过个人布道，他们过去做过。他们会花你很多时间跟你讲他们以前怎么怎么做，我过去做过什么什么，可听着，亲爱的，你过去做过什么，跟你现在在做什么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们现在就得做，我们今天就得做。我没在圣经里看到过义人的路渐渐昏暗，直到无光这样的说法。圣经说义人的路乃是越走越明，直到日午之光。我想让你现在知道一点，我现在一点也不觉得暗淡。要是我能在今天早上7点把你们全叫来，我真想这么讲的。我那时就充满了干劲，可你们不在啊。你问为什么？因为有件事在我心里燃烧着，如果神能找到那些工人，耶稣说庄稼已经熟了。庄稼从来都是熟的，只是工人太少了。就是在你我身处的这个社区，我们若是全力以赴，就可以改变这整个社区。光是那些此时此刻在我声音范围之内的人，如果我们共同努力，他们要么得救，要么离开这个社区。他们会卖掉房子离开，可能还会把房子送给你，只为离开这儿。什么是信心？信心就是为神做工，信心就是为神做工。他在这个项目上干了100多年，他周围的人看不到任何信心，他们只觉得他是个糟老头子。别人怎么说你都没关系，别人说你啥也无所谓。关键在于你想不想在神里面成长，你想不想在信心的力量和能力中成长。如果你想，那就为神工作。别再问别人我该做什么。你不用这么问啊，给我个事做吧。那你就让你邻居得救，让你的孩子得救，让后街的人得救，让跟你一起工作的人得救。用一段时间来寻求神，直到你真的胜过，进入了某种实在而又宏大的境地。而在那样做的过程中，圣经也称其为信心。我敢肯定地说，亚伯拉罕从没去追求什么信心，挪亚从没去追求信心，以诺也没有。他们就是在活，神称那是信心。而我想让神对你的生命也如此说，当你跑完这一生的路程，神会说，你是一个有信心的人。你说，啊，我吗？是的，因为你完成了我放在你心里的那个使命。如果我们真的去践行神放在我们心里的东西，那就是信心。那我们就能祈求各样的事，并且得到成就。我们能从神得着大能，我们能从神得到恩高和祝福。世人会说，啊，多大的信心呢？你会微笑地回应，哎，这只是与神同行。与神同行，服从神，并且向神奉献。你看，然后当我们行在这些道路上时，我们也就得到了我们本来想要的。毕竟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其他的都要加给我们。于是挪亚花了100多年去建造方舟，然后他忠心地把那些动物召集过来，神在那些动物里放入了本能，让他们自己前来，把他们都关在方舟里，把足够1年的物资都放到方舟里，然后他自己也爬进方舟。结果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我确定是他造了那个门。然而突然间神把门关上了，他听见外面有锁匙拧动的声音，他根本出不来。
哎，这可真糟糕，是不是他被关在里面了？
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当他听到锁钥转动时，会说，哎，他们从外面把这玩意锁死了，而我们在里面。我也不想从那圣灵的天窗爬出去啊，我们被困这儿了。
再告诉你件事，他们在里面待了24小时，没下雨。
而外头那帮人跳舞喝酒砸门说，你们最好快出来，不然得憋死，魔鬼总有很多办法要把你赶出神的旨意。过了2天， 三天、四天、五天，神还在给他们恩典，而他们却不知道。你想听我说吗？神现在也在给我们的国家恩典，而我们中多数人都不知道。我们也许将来会怀念这段时光，把它当作美好的旧日子，我们也许会把这段日子当作这个国家曾经有过的最好时光。